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 topic， 因为刚好是我们的国庆日啊，这个假期，所以我祷告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们来谈谈这个国家的事情哈。那特别是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哈，就是特别在这个金融上面啊、经济啊、国际的地位啊，种种方面呢，值得我们去反省，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再重新出发。所以呢，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有对我们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那这个字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美国从小长大，所以我们比较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小孩子在学校念书的话呢，他们每一天，我问我女儿，她说他们在小时候呢，在学校的时候，每一天就要读这个叫做对效忠的誓言。它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对美国的国旗，还有美国国旗后面所代表的这个国家，他对他一个宣誓，说我宣誓忠于这个国旗，跟他这个国旗背后所代表的这个国家。而且那里面又提到一点，说是在神之下的一个国家那有自由有正义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正义跟自由。所以呢我就想这个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这个，所以我就把它查考了一下呢，才知道说原来美国在这个对神这方面呢，他们是很敬畏的事实上呢，本来这个小孩子差不多从1892年开始他就变成一个学校里面呢，都要每个小孩子呢都要去，每天都要讲这个对国旗的誓言那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的用意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在纪念这个那个叫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他为了让小孩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背诵，有点像我们那个童子军在背什么什么仁爱什么这些的誓言但是后来呢，美国呢就国会呢在1819年的时候呢，就把它，或是在某一个年代，我这边列的我忘掉哪一天就是他把它当作是在学校要念的。那后来呢，更在这个1954年的时候呢，这个经过国会经过当时的总统艾森豪总统透过这个国会的立法，把这一句话叫做One Nation Under the God， 是神之下或者神掌权的国家呢，把它放到这个诗词里面，然后呢就变成那个今天我们小孩子在学校他们每天必须要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旗宣誓效忠的一个词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从一开始的这个创立这个国家的先贤呢，Foundation Father 呢，到现在的几乎每一个总统，他们都是很重视神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他们都是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要知道说我们是在属于神之下，神是掌管这个国家的神那我们就能够在不管是我们在外表上是怎么样的有一个 strong， 但是呢在我们内心里面是很 humble 的事实上呢，我觉得说美国呢这一次呢发生这个金融风暴经济风暴或者是在国际地位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呢，其实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就是像这个誓词里面讲，就是说我们是 one nation under the God， 是在神之下的国家，我们不能够骄傲 当初艾森豪总统把这个 under the God 就是在神之下的这一句话加到这个誓词里面呢，他也做了一个演讲那在那个演讲里面他就提到说，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强壮，但是呢我们内心必须要很谦卑。那我觉得说在过去的这个可能过去的十年当中呢，当美国呢不断的变成一个超级的强国，不管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很多方面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国家就慢慢陷入一个自己以为很强壮的时候呢，就一批人呢就胡搞瞎搞，把这个经济搞得很糟糕，然后呢来了一个大风暴。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神借着这个风暴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说，我们人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是 under the God， 我们永远要来依靠我们的神，那神就不能够不断的祝福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主题。那我们来念一段这个圣经是在创世纪22:16开始好的16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呢，因为神要实验他的信心呢，就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那因为亚伯拉罕呢没有保留自己，他愿意把他的儿子献给神，所以神就这样对他说，在创世纪的22:16，在第23页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神对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的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感谢主。后面还有一段，这没有，我们只读到17那我觉得说当初呢这个神因为亚伯拉罕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依靠他，不把所有的东西不把自己所喜他的儿子呢视为就他宁愿的把神当作第一位，愿连儿子都愿意把他献上，有这么大的信心呢，神就赐给他这么大的福气，说他将来的后裔呢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我感觉就是说，当美国这个国家的先贤呢，当他们创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国家献给神，把神当作是我们的引导来寻求他的时候呢，神就把这样的福气呢赐给美国这个国家这是我自己的解读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信神的，而且这个国家呢基本上是建立在那个基督的文明基础的上面的所以他有一个很正面的连结，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基督文明的国家，所以呢神赐福给他，所以在过去的这个233年来呢，我们看到美国呢不断的从一个本来开始是一个殖民地，后来独立，然后呢就不断的它一直变成一个世界的强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是美国第几年的国庆呢？可能我不研究这个，我也不知道，其实是233年。美国是1776宣布独立，今年是2009，所以是第233年那美国呢不只是一个民主的熔炉，你看到我们这里一般的国家的形成呢都是同一个种族嘛同一个，比如说在中国主要都是这个汉族当然它有好几个族，但是主要是汉族。那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以他自己的一个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可是你看在美国他根本不是这样，他有来自各地的人就像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有西班牙裔的，有黑人，有白人，各种民族呢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来到这个国家以后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就 变成基督徒了哈。这个以这个中国人来讲，华裔来讲，有三分之一，根据统计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啊。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哈，他们只有23%是信仰他们的回教哈，有70%以上呢，居然是某种的基督徒啦。因为基督徒里面如果广义的来定义的话，包括这个天主教徒，还有那个东欧正教徒，这些都是哈。所以这些把它归纳起来呢，事实上呢，在美国的阿拉伯裔的人呢，居然有70%以上是信靠基督徒的哈。那而且呢，做了一个民调以后呢，有很多的民众，91%-95%的民众呢，他们是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有90%的美国人呢，认为说这个整个宗教呢，对他们生活当中呢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因为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神在他的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他要透过这个国家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这个国家里面来影响更多的世界，让更多的人来接受主啊。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是要讲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另外一方面是要讲到美国的精神与价值哈。那个我们都知道，美国大概有多少人口呢？差不多3亿哈，差不多它占全世界的人口的总数大概只有5%，但是呢，它的产值呢占全世界的40%以上哈，科技的产品呢占了40%。它的研究发展呢占了50%哈。这今天我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说，哇，真的是不得了。你想一想，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呢，在20世纪的所有重大的发明呢，很多都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孕育出来的。我们以最近我们所对我们日常所有影响的，就像我们的现在所用到的 Internet， 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哈。现在我就记得差不多2-3个礼拜前的时候，我痛风，晚上根本睡不着觉，那我就起来东找西找，找不到药吃啊哈，有一种药我也不知道啊，那我就睡不着，没办法知道这到底药，上次我就吃过哈，吃好像没有药，但是小小一颗，怎么吃它就还是继续痛，一直痛一直痛，后来呢我就自己上网，因为睡不着嘛，知道上网看，哦，这个药叫做什么 Cortison 啊，一看什么中文翻成什么水仙什么什么什么的，哦，它中文英文都有解释，告诉你这个药效是怎么样，吃了还会拉肚子，要经过7-8个小时才能有效，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就不用去特别问医生，因为你晚上怎么问医生？医生在睡觉啊，没办法问啊，所以你自己看看哦，你就懂得说哦，原来这个药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哦，好不好？继续忍受，继续吃吧。然后呢，吃到差不多7-8个小时就开始拉肚子了。所以我就觉得，后来我就慢慢发现，我知道这其实这个不是当现在才发生的，其实在2-3年前，很多人都已经可以上网看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那我常常最近有很多事情，比如说那天我跟我太太在，我最近都去走路，那最近不是很热吗哈，那他说你不要中暑，那我想想，哎，中暑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中暑大概是什么什么，后来我自己上网去看，哦，中暑就是脱水啦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发现说以这个来讲的话，它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知识，就像一个活的百科全书一样啊，包括我们要讲到要查经啊，要做这个讲到的这个查考的资料呢，都可以在网上很容易很容易很大量很大量可以拿出来。那这个是谁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原来这个网际网络呢，是美国这个军方呢，当时呢为了避免说当时发生战争，它整个系统会这个运送通讯的系统会被打断，所以他们发明一套就是从电话对电话当中这样传传传，后来他们把这东西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可以广泛使用，然后加上呢刚好在这个从1980年代开始呢，美国这个PC 从那个 Apple Computer 后来到我们那个 Microsoft 的 PC 不是就是 IBM 的 PC 一直演变到现在，几乎全世界有很大比例的人呢，很大比例、很高比例的人呢，拥有 PC 以后呢，他能够架构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电脑，所以他能够把这个连起来。连起来以后呢，就慢慢有什么雅虎啦、有 Google 啦、有 Microsoft 的这些人，不断的把这个世界串联起来，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方便。那所以呢，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发生都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啊、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有科技产品有40%以上，研发的东西有50%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所以神真的是很祝福这个地方啊、哦。那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的政治啊、哦。美国的政治，也许我们很粗浅的了解，就是说美国是有民主跟共和党，主要是这两个哈。那后来我研究了以后呢，才发现说，哦，原来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整个政治上呢，事实上呢，它政治上其实是有叫左派跟右派的哈。左派的意思就是比较倾向那个社会主义，就有点像共产党哈，它是要透过福利政策，透过社会主义，然后来让大家比较好的生活。他的理念也是好的哈、哦，那右派呢？他是一种比较怎么讲？他就是比较强调，就是让一个市场的经济自己去运作哈、哦，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有太多的干涉哦。应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左派啊、哦、都是比较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政府来做任何事情，包括资源的分配。那右派呢，他是比较希望是小的政府，比如说政府只是说对外啊、哦、不要有啊，他要抵御外来的侵略，对内他要维持一个治安，但是除此之外呢，最好就是让不要很太大的政府，让他是靠市场的去运作了哈、哦，大概基本上是这样子了哈、哦。那事实上呢，我在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在美国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哦，他就是说共和党是代表右派。那民主党呢是代表左派。那一般我们以为说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不管是民主党左派执政，或者是这个共和党右派执政呢，其实都差不多。其实他们在经济的理念上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做的也是不一样的哈、哦。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共和党他走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那民主党的走的是一种叫做福利社会主义。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共和党的理念就是说，它是政府是越小越好，它让比如说降低税，削减一般的福利，然后让那个经济学上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亚当·史密斯，他有讲到说，在我们的这个市场里面运作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当你东西太多的话比如说你供应太多哦，大家不要买哦，那它价钱就会自然会掉下来。所以呢，那些提供的供需、提供这个货材的人，他就会减产，啊、哦，那他就慢慢回到一个平衡点。那当物质不够的时候，哦，价钱就会上涨。因此呢，那个这个看大家看有利可图，就一直生产，一直生产来 meet 或者来迎合这个需要，所以会达到最后，但是他会透过市场的机能呢，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太多的时候价钱就会掉下来。太少的时候，价钱就会上去，然后这个量就会跟着增加哈、哦，这就是一个供需的道理，也就是当初这个亚当·史密斯所谓的看不见市场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这个功能哦，让这个市场的经济呢会自己达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哈、哦。那所以呢，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呢，就是说政府应该尽量让这个市场的经济来自己运作，让市场的机能去来做这个调节的工作，而不是透过政府的干涉干预来做这次调节的工作哈、哦。那么民主党的理念刚好是相反，他认为说，这个你这个市场运作里面当然还是有它的缺点，所以呢，应该是政府大政府，就是说政府干涉把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你中产阶级或是你是富有的人啊，他就是把税推得很高，高到一个程度，把你钱收过来以后呢，他再重新分配。那怎么分配呢？就是透过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的政策 然后再把它花给比较弱势的那个人民哈、哦，让他们得到比较大的 benefit 的哈、哦。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说不管是资本主义，不管这个社会主义呢，他们都有他们的缺点，因为我们是人，人都有缺点哈、哦。你让市场经济去运作的话呢，那有很多很贪婪的人就利用各种法律的漏洞呢，就压榨人民，压榨那些比较弱势的人哈、哦，然后达到自己的经济的的目的哈、哦。但是如果你透过政府这样管制的话，好像也是惩罚那些很努力工作的人嘛，对不对？他的税有一段时间呢，好像我记得我在查考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居然达到有些人被扣到75%，当然现在大概是36%。但是一般来讲，当民主党主政的时候，他就继续把这个对上面阶层这个有钱的人呢，课税一直加到很高哦。所以到现在我所了解的就是那个经过那个那个雷根政府以后，把这个税呢慢慢降到大概现在是33%或者36%左右啊、哦。但是这个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差别，就是说。共和党他不主张加税，他主张就是就好像在大陆实施的那个叫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那种道理，就是说哎，有人去总是有人是去赚钱嘛哈、哦。但是呢，在民主党主政的时候，他觉得说哦，我们要达到这个公平，所以呢，你既然都会多赚钱，那你就应该多交税，然后把这个税呢重新分配交给透过福利的政策交给那些比较弱势的团体。那哪些人是就是说共和党啊，比如说民主党来讲呢，一般来讲呢支持他的就是比较弱势的团体，比如说像黑人啊、西班牙裔的人啊，或者是女性的团体哈、哦。那共和党是哪些人支持者呢？就是基督徒啊、哦、一般的白人，还有一般来讲，因为他所强调的是勤俭勤劳的这个理念啊、哦，跟华人跟亚裔呢比较接近，所以一般总体来讲，亚裔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是不同哈、哦、不同的商界也是比较支持这个共和党，因为他不希望被课税嘛哈、哦。那另外除了这个经济政策上面的不一样以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分歧的就是说。到底个人要不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哈、哦？右派的人都强调说，哎，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由一群有责任的人来形成一个强大，还有的社会跟国家哦，这是很健康的。但是呢，左派的人呢，就是比较保护个人哈、哦，又有各种的名义来，所以呢，有时候会造成个人的放纵。好比说。我在读的时候呢，就看到几个例子，他就举个例子，他说像麦当劳哈、哦，忘记要在哪一州，大概东部的哪一州里面，他有一请了一个女士啊、哦，那个女士因为从小生病的关系，所以整个脸都扭曲了啊、哦。那当初这个麦当劳请她的时候，是基于就是说提供这样一个残障人的一个就业的机会，让她在厨房做事。啊，做了很久以后呢，这个女士呢要求要被 promote， 要 promote 变成经理，那麦当劳就跟她说不可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说，第一个当然她能力不够嘛，啊，第二个就是说她这样你那么奇怪的话，如果被 promote 到经理，她要到外面前面去，那前面有很多这个 customer 有小孩啊，可能会被吓坏啊，哦，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呢拒绝她。可是呢，这个女士就提出告诉我，就是说他们是歧视残障人士。好，那美国的法官里面有很多是左派的，他们是要保护这个弱势的团体哈、哦。所以呢，最后呢是麦当劳败诉，就是要赔他一笔钱哈、哦。那至于那所以那个这个作者就是说，那这些左派的法官呢，就是这样判的哈、哦。那至于这个店经营经营下去不下去，他不管你，反正他就是认为说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哦，你不能够歧视这样的一个女人哈、哦，这样。所以像这样子哈、哦，另外有一个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香烟，比如说那个 Marlboro 哈、哦， 我昨天我前阵我在查考的时候，我问我最好说，哎，那个叫万宝路是什么？他说，哎，听着好像很熟，好像什么是不是那个 Mont Blanc 那个饼？我说不是，那个叫万宝龙。好，后来我怎么查到的？就是上 Google 查万宝路，哦，原来就是马波罗，就是那个很酷我在吸烟的那个马波罗。哦，原来那他这个作者在讲的意思是说什么？说他说香烟里面都有跟你说这个会致癌啊，对不对？然后他都有告诉你。可是那些喜欢抽烟的人照抽啊，等到他们抽到呢，得到癌症以后呢，哎，又集体去告这个香烟，说哎你造成我致癌怎么样怎么样？好，他就举个例子说，这些左派的这个法官呢，很痛恨这些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呢。他判的时候一定是那个这个人得胜，哈，那个香烟公司一定是输，哦，一定是赔，哈。他就举了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叫那个人叫做 Stella Liebeck， 叫做史特拉利伯克，哈。他说是在发生在1992年，也是在麦当劳的，哈。他说因为他去喝咖啡，咖啡太烫吧，那时候皮肤还是什么烫伤了，结果后来也是同样的例子，就是变成。啊，麦当劳要赔他$160,000，哈、哦，所以这个 case 就变成很有名，叫做啊、史特拉特奖。他们后来就是史特拉什么特奖，就是说每一年透过这个组织呢，把美国那个法院判决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东西呢，就把它 publish 在那上面，哈、哦。所以他要讲是说，这个啊、就是刚刚讲，就是说。到底个人应不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不对？那他说因为这些美国有这些左派的这个法官也好，或是这些社会人士也好，他们没有说保为了他保护他们，但是呢虽然他是道德上是是正确的，但是他也造成那个这些人道德的低下，因为人总是会利用各种这个形式来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情形嘛，哈、哦。那沙斯牧师曾经提到说，哎，为什么加州会破产？你晓不晓得我们加州现在政府从不知道前两天开始，他付不出钱来了。他说，哎，我要给你的是那个我欠你的 ，I owe you， 对不对？那牧师上次有讲过说一些为什么加州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哈、哦。啊，其实你想想，加州这么有资源，这么好。经济这么大，而且呢，这个怎么讲？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发明啊，这个科技啊，其实都是从加州出来的嘛。加州有这么多的企业，交了这么多税，我们都交了好多 property tax 啊，对不对？那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后来牧师讲的，也我也很好奇，再研究一下啊。其实是什么样？就是说牧师讲过了，但是他总而言之就是说，在加州主要是民主党掌控，不管是州政府，现在当 Arnold 是共和党的，但是他很长的期间是州长大部分都是民主党，而且他那个参众院哦，加州有这个参院众院，他也都是民主党掌控的。那掌控呢，他就长期实施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政策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边有过去很多年、很多年很多的移民过来，都是西裔，就是 Hispanic。然后他本来这边也有很多黑人，然后加起来他的大于这个白人或亚裔的那个选民。那这些人呢，当然希望说，哎，大政府给我多一点福利哈，所以他们就投给民主党啊。那民主党就比较掌政，那掌政以后，他当然是他是尤其这些人民选出来，他当然就要兑现他们的竞选的那个意见嘛，所以政见，所以他们就是必须要。加大他们这个福利政策，所以以至于呢，加州呢，福利政策做得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到现在破产了哈，420亿的这个 deficit， 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哈、哦。那这个记者哈、哦，我查看他的书的这个记者呢，他说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他有次去采访，你晓得哈，15年前吧，中国有一个叫做。金色冒险号哈，偷渡了300多个那个温州还是福建的那个偷渡客到美国，然后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就被关在那个宾州的 Yorktown 的监狱，然后就访问他哈，他们后来被释放了，而且后来也在美国让他们合法工作哈。他说那些人呢， 来了以后啊，他去访问他，他说，你说这些人不要说他们会讲英文，他说连他们自己的中国话都讲得不清楚哈。他说可是这些人来到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往家里寄钱，而且呢很多人在隔了几年以后呢就可以自己开餐馆做生意。所以他说相比之下呢，那些在美国生长在美国没有语言障碍还有合法工作身份的人，但是要靠这个福利政策来活的人呢，反而是福利政策害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美国啊，没有错，它有些地方不错，但是它在制度上也有一些缺点，因为人就是不完全的哈。你如果做的这样子，哎，总是有人会啊用另外一个极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讲那个美国为什么汽车工业会破产，也是因为它的 union 太强嘛，保护的太厉害，以至于它根本没有跟办法跟那些 Toyota 竞争嘛。到最后呢，它卖的车子一部车都比成本贵人家三五千块，怎么竞争嘛啊？所以最近呢，那个让那个通用破产，让 Chrysler 破产。其实是好事啊，他们可以把那些工会的包袱呢丢掉啊，这样子啊。好，这个就是想到就是说美国经济上面很强，政治上面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分歧，在经济政策上面，在对人到底对社会正义在保护人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了啊。那我们了解以后，对我们将来在我们要去选举的时候，对我们的认同我想比较会有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去要投票，哎，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或者是他们理念是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那另外呢我们下一个我想要讲一下美国的精神跟美国的价值啊。你要晓得有一个在比方在讲下一个之前，我特别昨天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有特别讲到一个美国的捐献文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90年代呢 ，CNN 的老板叫 Turner 啊，他奉献了10亿美金给联合国。他说那时候他自己的总财产不过30亿，但是他把1/3捐出来给联合国。他不是捐给什么美国，他是捐给联合国。联合国是要去帮助全世界的一个基金哈。然后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差不多20世纪末，我想大概在1999或是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 ，Bill Gates 捐了20亿，两个 billion 给那个全美的高中更换他们的电脑系统哈。他举的这个例子，但是他说其实呢，是不是只有大富翁才做这样的捐献呢？他说不是，其实是靠美国的捐献呢，其实是靠千千万万普通的老百姓固定的小额的捐款啊，而且他们的捐款呢，不只是捐给自己国家的需要，他们是捐给全世界各地的人啊，包括像好几年前海地有一些什么饥荒啦。或者是当时这个巴尔干半岛呢有一些什么波士尼亚啦 Kosovo 那个叫科索夫的有一些难民的需要啦，索马利亚有一些灾民啊，美国人捐的钱他很多是捐给这个世界的应用的齁。所以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我们一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就是说财富是要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亲属，他说可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呢，确实有很多的例子，就是说他们把一生的积蓄呢回馈给社会啊，而且他们不只是捐献钱，他们也做了很多义工，把时间捐出来啊。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那个10多年前那个金色冒险号哈，他被来了那300多人被抓到那个监狱，他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啊，他说那时候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哈，当地区的那个美国人马上成立了一个组织来营救这些人哈，为他们募款请律师，还有捐赠衣物，还有捐赠中国食物，因为他住在监狱里面吃不惯美国食物嘛，还捐赠那个中国食物，定期到监狱里面去教他们学英文啊，还有每一个礼拜呢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设的一个烛光祷告会呢，为他们大概祷告了180几次，持续了3年，直到那些人通通被释放为止啊。所以这个记者说，哎，我实在不晓得这些人 怎么有这么大的爱心啊？哎，那些人根本跟他们没有关联啊，对不对？从一个外面来的偷渡客啊，他还为他们去举例子，教他们英文，帮他们祷告，他们怎么可以做得到啊？其实这个都是跟美国的基督文明有关系啊。我们刚刚讲的所谓那个奉献的捐献的文化啦，哈，或是这个爱心，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基督耶稣，对不对？这个国家就是 under the God， 哈，他们我们都有训练，哎，每个礼拜要奉献啊，所以奉献不是什么了不起嘛，啊，不是不能说不是了不起，就是说训练有素，所以你小从小的地方可以奉献小钱，你大的地方当然可以奉献大钱嘛，啊。然后我们要祷告啊，对不对？哦，我们要耶稣说我们要有爱心啊，他教导我们，因为他自己做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因为你生长这样一个基督文明的国家，你信靠神，你信靠你遵循他的教导，你就有这样的能力。不是说你个人有这个天然能力，但是你靠着主耶稣，你就能够做得出来啊，哦。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哈啊，哦。所以呢，虽然美国在全世界具有这个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力量，但是呢，其实美国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靠着体现美国文化价值的那个 soft power 软的力量，靠自己的成功呢，来吸引呢全世界的人接受美国的价值，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经济、信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来看看全世界的状况的话，其实到了现在呢，所有东欧的国家都才实行了美国式的选举制度哦，所以整个欧洲大陆其实是一个都实行民主选举的一个洲际大陆哦。还有在亚洲呢，有像日本啊、韩国啦、台湾、菲律宾、印度哦，也都是以实行美国为代表的这个民主制度。美洲除了古巴以外，其他的34个国家也都是这样子哈。在非洲的48个国家里面呢，也有42个国家是实行这个多党自由选举的制度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影响哈。那另外呢，美国也是一个知识跟精神的一个圣地哈。你看每年有好多好多的人哈，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求学嘛哈。然后像这些哈佛啦、耶鲁啦、Princeton 啊、Columbia 啊，这个都是成为一流大学的代表啊。然后加上美国这些科技、这些媒体呢，就把美国的这些文化或美国的作为英语呢，传播到整个世界啊。那有些左派的那个，特别是欧洲的左派的那个知识分子呢，在最近，比如说5-6年前吧，他们认为说，哎，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强，它成为一个新的帝国，然后他们就预测说，哎，它跟以前的那些什么罗马帝国啦、英国啦这样的一个新的帝国呢，都是一样，他们会迅速的衰败，会崩溃哈。但是呢，我觉得哈，我同意这个作者啊在讲的，他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依靠神的国家哈。在他们很 serious 透过立法呢，把这样的誓词呢放在他的这个对每天对教导小孩子上面，说我们是一个 under God， 就是神掌权在神之下的一个国家，他们是很谦卑的哈，哦，所以他是信告上帝。那我觉得神在这个国家掌权，神要祝福这个国家，神为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plan， 他希望透过这个国家来造福、来传播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哈，哦，所以我相信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不会像这些人说的说，哎，美国就会像其他的帝国一样呢，会最后会衰落、会崩溃啊，哦，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啊，哦，我同意这个作者讲话，他说没有错，美国是在建立一个帝国，但是这是一个思想的帝国，就是说，让世界更稳定，让人民更自由，哦，那所以这样的精神，把民主的自由的观、价值观辐射到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呢，是不会衰败的，哦，那有一个人他说， 美国啊，他说他这样讲啊，美国将继续是各种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也是最好的希望。回顾他的过去，展望他的未来，他不会让这些充满期望的人类失望啊。所以我要结束在这里。我认为说，当我们这个国家继续来依靠神，我们继续来仰望他，我们继续来寻求他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我相信呢，美国这个国家呢，会继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继续的得到他的祝福，继续的把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传播到整个世界过去啊。所以我利用刚好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给大家，也愿意神来祝福这个国家，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Thank you.